I don't want to stay here because I'm honest. 他说我说我不想住在今天住在这个旅馆，因为我是诚实的。其实这句话是一语相关的，他们可能听到说我诚实是对这个 resort 这个营地这个地方诚实，其实我还是告诉我女儿说，其实我也是对你诚实。我可以告诉你说，那边确实那个 Daisy 确实是不如这边这个五星级这个 resort， 不过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也不想占别人的便宜，就去那边就住了。那这呢是一个小小的试探啊，这个小小的试探，我想胜过这个试探呢，在我们在座中间许多的人呢，我们很可能也都能胜过这个试探。那今天我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试探呢，是指耶稣在四福音书、三福音这个三本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个试探。那他是来这个地上传道的时候所受到的啊，所受到这个试探。这个试探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呢都记载过，就是马太跟路加呢记得最详细啊，记得最详细。虽然都是一件的事情，我们就看这个马太跟这个路加呢，虽然他们记得都一件的事情，可是因为马太跟这个路加他们看耶稣的角度不同呢，所以呢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就应当有不同的解经的方法啊，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经的方法。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描写这个耶稣以君王这个角色来到这个地上，那这边所记载的耶稣受试探呢，是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一位可靠的君王，他比犹太历史上任何一位君王都可靠，都可信赖。那这个呢是马太福音所要告诉我们，因为大家以色列人他不知道，虽然大卫是一位伟大的君王，所罗门也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可是他们在试探面前呢，他们都失败了，这是马太福音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路加福音呢它就不一样，路加福音呢是从人性的角度描述耶稣他是一位完全的人。正因为路加福音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呢，他告诉我们说耶稣所受到的试探呢，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都是可以仿效的，都是可以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就不用马太福音，可能马太福音大家听过了很多，我用路加福音在这边从耶稣他人性的角度来特别分享耶稣他是如何面对这个试探的，耶稣他是如何胜过这些试探的。当我们开始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美好的天气，让我们能专心来研读主你的话语，在这边来敬拜你。当我们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特别是在读主耶稣如何胜过试探的时候，主你捆绑魔鬼撒旦的周围，让魔鬼撒旦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搅扰，也没有任何的地步，让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也求主你的圣灵赐悟性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读懂主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能明白主你的心意，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能仿效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在世这个活出来能有一个荣耀你的人生。主，我们感谢你，将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耶稣他受试探呢，那在三本的福音书刚才讲了都记载，特别讲到呢是神他的圣灵引导耶稣到这个旷野去。那么耶稣他到旷野中接受这个试探的时候呢，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试探，四十天。在这里主他是主动的，神是主动的，因为是神引导耶稣到旷野中去，神引导耶稣到旷野中去。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小乐弟兄带领大家读完这节圣经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有一点呢比较让人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前面呢， 是耶稣他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礼，然后呢耶稣从这个水里出来的时候呢，描写说撒间天开了，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到耶稣的身上，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呢，有声音下来说，这是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是天父的啊，那是天父的声音。你就问说，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既然耶稣是他的爱子，他也喜悦耶稣，他也信得过耶稣，那么耶稣还要到旷野里去受试探，为什么呢？神都信得过的，神都喜悦的，为什么还要让圣灵引到旷野去受这些试探呢？那么原来你细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原来你知道神借着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的这件的事情呢，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他所经历的，耶稣在他身上所发生的，耶稣所战胜的这些试探呢，对于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都是可以仿效的，我们都是可以学习的。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呢，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是都可以胜过这些试探的。那这个呢是福音书所在路加福音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榜样。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在圣经中约翰一书4:17这么说，因为他如何说，因为耶稣如何，在约翰一书的4:17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那么希伯来书刚才小乐弟兄祷告的时候，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在耶稣在路加福音这个受试探的中间，我们有什么可以仿效耶稣的呢？你问说有什么可以仿效耶稣的呢？那我们就细细的来看耶稣在这几节经文中他受的试探到底是怎么样的试探啊？怎么样的试探？不过我们注意到呢，耶稣他受试探的时候，他是先在约旦河中受了洗礼，所以在这边第一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耶稣是被圣灵充满，带着圣灵的能力去面对这个试探的。同样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要去面对试探的时候怎么样呢？那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只要寻求神的帮助就可以去面对这样的试探。所以 Campbell Morgan 他在读到这个福音书中关于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Campbell Morgan 他说，神从来没有要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试探，去面对试探。他说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胜过面对试探。他说人性呢，只有面对试探的时候才能变得完全，而人只有在圣灵的引导下才能胜过试探，人只有在圣灵的引导下才能胜过试探。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圣经同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周报上所写的，我们一同来读今天周报所印的这节经文好不好？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面对的试探是什么样的一种的试探呢？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周报，来，我们一同来读，来读。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叫你们能忍得住。啊，这个是告诉我们的，圣灵他允许我们每一个愿意受圣灵引导的人呢，我们是可以受得住，是可以忍受的，而且呢，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呢，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那这个是圣经的允许。耶稣他在旷野中受试探啊，福音书中都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呢，它记载的稍微更详细一点。那说什么呢？说 耶稣在这四十天中呢，他随时都在受试探。这边所说的四十天受试探，不仅仅是在四十天结尾的时候，耶稣是在四十天中呢持续的受到魔鬼撒旦的挑战跟试探。但是呢，那个最猛烈的、那个最强烈的试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四十天结束的那个，就是四十天啊，就是那个三十九天，就是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四十天的那个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圣经形容耶稣是什么样一种的身体状况呢？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或者生理的状况呢？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在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耶稣跟我们一样，他也会饿。四十天、三十九天没有吃东西，第四十天在的时候呢，耶稣他也会饿啊，耶稣也会饿。那你就知道说，很多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往往呢是在我们最疲劳的时候，是在我们最疲倦的时候，是在我们精力跟体力都不最不支的时候。我们也许在座的每个人，我们不一定会到旷野中去，我们也不一定会受过四十天不吃东西的这种的啊，这种的啊，在那边呢来忍受这样的试探。可是呢，我想你我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些试探。当我们要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要讲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那你得想说，在以前在我身上所发现的试探，有没有一些的 pattern， 有没有一些的模式，有没有一些的情形，有没有一些的环境呢，是让我在这个中间是最容易受到试探的呢？那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问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我也问我自己。我们应当常常问说，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就在一周的哪一天，一天的哪一个时候，我们最容易受到试探啊？我们先问说，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受到试探，是每一周的哪一天，是一天中的哪一个时间，我们最容易受到试探。也许我们问说，我们在什么地方是最容易受到试探，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呢，还是在我们的家中，是在我们等飞机的时候，在机场的时候呢，还是在旅馆里面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问说，什么时候是我们最容易受到试探的时候？那我们也问说，我们跟谁相处的时候是最容易受到试探？是我们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容易受到试探呢，还是跟我们朋友相处的时候容易受到试探呢？还是跟陌生人相处的时候容易受到试探呢？还是我们自己独处单独在坐在那里的时候容易受到试探呢？那我们得问，我们到底跟谁相处我们容易受到试探？那另外一个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容易受到试探？我们是在疲劳的时候，在苦闷的时候，是在孤独的时候我们容易受到试探呢，还是在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容易受到试探呢？还是我们在灵命达到我们的高峰的时候，我们大告一做一件事情大告成功的时候，我们容易受到试探呢？我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每一个愿意胜过试探的人，我们应当去想的，应当去琢磨的事情啊，应当去琢磨的事情。那么在我们面前，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啊，记载的耶稣受试探在这里呢，那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了三个试探，要我们从这个三个试探中来学习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试探。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个试探，那是从路加福音四章的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第二节读到第四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那些日子，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人口所说一切话。好，在这边呢特别告诉我们，耶稣他受试探，那么这个最猛烈的、这个最激烈的试探呢，就是在那个四十天的时候，那在那个四十天的时候，而且呢是在耶稣饿的时候。 我想饿呢，我们每个人都有饥饿的经历，但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到耶稣他所经历的那个饥饿的经历。耶稣他所受的饥饿的经历，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我们经历到的。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呢，饿人饥饿的时候，我们生理上身体上我们脑子里所产生的那种满足，那种要吃，那种要饱足的那种的这个感觉呢，我想是很难抗拒的啊，是很难抗拒的，因为它是不由自主的，它就这么发出来了。我们心里说你不要去想饿也不行，因为生理上它就是这么啊，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就发出来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饥饿要求饱足的欲望呢，你是很难抵抗的，很难抵抗的，是自发的。那很多人说是名正言顺的，我说呢也是饥不择食的，因为我们饿的时候呢你很难有选择，饥不择食，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原则，也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辨是非，那是在饥饿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在饥饿的时候，这个撒旦对耶稣是怎么样的挑战，对耶稣是怎么样的这个试探的呢？他就说了，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在这里你若是呢啊，并不是说撒旦觉得说你如果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呢是如果是呢你既然是啊，你既然是，撒旦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撒旦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呢，你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啊，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撒旦他是针对这个耶稣这个饥饿的这个事实呢来向耶稣发出挑战的，撒旦是针对这个耶稣他饥饿的这个事实来建议耶稣，他是建议耶稣呢你就用神儿子的全能，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不是有父神给你的全能吗？那么呢你就可以借着这样的全能让这块石头呢变成食物，来解决你自己的饥饿的问题吧，你自己解决你自己的饥饿的问题吧。这样呢既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还呢可以满足你自己饥饿的这个困扰跟痛苦，那不是很好吗？除去这个饥饿的痛苦，那不是很好吗？不是一举两得吗？不是何乐而不为吗？你为什么不能不要这样，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魔鬼撒旦在这边告诉耶稣说，你有这样的全能，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刻都不要再等了，你是神的儿子，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样难堪的地步呢？你怎么会这样这种饥渴不堪呢？你是神的儿子，你一点也不要等了，你马上把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马上让你自己饱足吧。这就是魔鬼撒旦对主耶稣基督的挑战，这是魔鬼撒旦对主耶稣基督的挑战。如果耶稣这样做有什么错没有呢？你问说，如果耶稣就这样做有什么错没有呢？如果你仔细看主耶稣基督对魔鬼撒旦的这个回答呢，那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原来魔鬼撒旦他这样说的，他原来对魔鬼撒旦是对耶稣这样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既然说父神他爱你，他现在在哪里？如果他与你同在，如果他还爱你的话，你怎么会论到这个地步？那我想好多的时候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落在这种光景中。你不是说神爱你吗？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女吗？你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你怎么身上会有这种痛苦？那我想这是魔鬼撒旦对每一个属神人的挑战，属神人的挑战。魔鬼撒旦叫耶稣，吩咐耶稣说，你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吧，让你赶紧，你尽快，你不要再 suffer 了，你不要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了。那因为魔鬼撒旦他知道一件事情，假如说耶稣他不能在饥饿这件事情上能接受饥饿所带来的痛苦，耶稣更不能在十字架上经受那鞭伤，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这是魔鬼撒旦他的主意在这里，这是魔鬼撒旦告诉说，你就用你的神给你的权柄，用神给你的全能 你就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吧，保足你自己吧，满足你自己吧。这是魔鬼撒旦他的手段，他让我们专注在物质的满足上面，专注在物质的需要上面。饥饿不是一件啊，不是一个试探，满足饥饿也不是一个试探。但是呢，当我们专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让物质，用物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呢，那就是试探了。那就是试探了。要注意，耶稣没有在这边。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用经上的话说呢，是在生命记的8章3节说呢，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在这里啊，大家请注意，耶稣第一说一件事情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啊，耶稣也没有说呢，人靠着神的话呢就可以不要吃饭，就不要食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耶稣他心中有神的话，他应当是不会饿的。耶稣应当是不会饿，如果单靠神的话不会让人饥饿的话，那耶稣应当是不会饿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如果我可以作证说，如果光靠神的话我不会饥饿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丽华说，你不用去太多买 shopping 了，因为到我家人知道我家有很多这个属灵方面的书籍，也有很多的圣经，那我们是可以不是这样。耶稣讲的重点不是这个，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呢，应当正确的对待人物质方面的需要。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应当正确对待物质方面的需要。第二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呢，人应当把持你人生的目的。为什么是这样呢？那请听我下面跟大家分享。耶稣他说，人活着不是靠单靠食物。我们知道动物、昆虫、禽兽他们活着呢，他们是单靠食物，但是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假如说我们人活着单靠食物的话，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降到跟动物、降到跟昆虫、降到跟禽兽那种地位了。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正确认识物质的需要。我们是需要物质，我们是需要吃饭，但呢，这不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就在后面这句话说，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那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原来食物是为了填饱我们的肚腹的，但填饱肚腹呢，不是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填饱肚腹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一个茫然的人生。这次去加州这个度假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到这个张向前弟兄他家去特别拜访他。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还认识张向前弟兄，那他在加州呢那边找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教会，那是焦元廉牧师他离开波士顿之后呢，到这个加州他开始了那间教会开成教。所以当见到这个张向前弟兄的时候，他就讲这位焦牧师特别的好。他跟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我总记在心中，虽然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那个例子呢总在我的心中。那我就问他说是什么例子呢？这个例子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些人到了他们这个教会呢，就是非常忙，然后呢就只顾打工。所以有一天这个焦牧师就碰到了这位打工的人，就说某某朋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打工呢？他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打工。那他说我还不是为了我要这个吃饭填饱我的肚皮吗？他说那不是吃饭填饱的肚皮吗？焦牧师就问他说呢，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个填饱你的肚皮呢？那不是明天要为了还去打工吗？焦牧师问他，那你明天打工完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呢？他想好像有点不对了，这个回答有点不对了，要再问下去不是说还是回来填饱肚皮吗？那么你看，一个人生没有目的的，一个茫然的，虽然这个例子很简单告诉我们， 人生如果假如说是为了填饱肚皮，为了把我们的眼目就专注在物质的满足上面的话，那你就知道就是这种恶的循环啊，就是打工填饱肚子，填饱肚子打工，打工填饱肚子，就是这么在这么循环中间。那有人呢，以前我刚刚开始这个跟弟兄姊妹一起开始这个办这个主恩堂，有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大家一直在想这个布道会要取什么题目比较好。有一次就想，我们取这个题目好不好，叫忙忙忙啊，大家现在都很忙，是忙忙忙。哎，可是虽然声音是一样的，可是那三个字不一样，一个是忙，是盲目的忙啊，第二个呢是忙乱的忙，就是很忙很忙，忙碌的忙，第三个呢是茫然的忙，就是失去了方向了，没有目标了，所以是忙忙忙，不是我们这样说忙忙忙很忙，不是，但愿我们在忙忙忙的过程中呢没有变到忙忙忙啊，不是盲目了，不是呢只在忙碌，也不是失去了目标。因为很多时候你碰到很多的朋友们，他来教会的时候你问他要不要到教会，要不要去认识，他说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去教会呢，那是忙啊，那是忙。那我想对每一个基督徒，我想也是一个警醒，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这个物质方面的满足的时候，让我们用这种看起来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是合理的，去忙于生活上的满足的时候呢，那你就开始盲目了，开始就看不到了。那接下来这个忙呢，我想对基督徒也同样的合适，就是忙，每天很忙，很忙碌，很忙碌。那么最后呢，就是茫然了。这个茫然也许跟慕道有不一样的茫然，可是呢，这个茫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已经堕入了试探的圈套，我们已经不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使命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个呢，就是我们已经茫然了，已经盲目了，已经人生就没有目标了，那是盲。耶稣告诉我们一点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一点，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专注满足物质上的要求，要不然我们就会带来危机。你说哪里有这么严重的危机？大家也没最近听说过这个美国这个金融界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我们叫什么 subprime 这个 mortgage 出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 subprime 中文叫什么，因为我不读这个，不太读中文报纸。 subprime 叫什么呢？次贷，哈哈，次贷，对的，啊，就是那些，你就说你的这个信用呢，不到一定的程度呢，你就是还是要贷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别人买房子，我也得买房子，我看别人买的房子蛮大的，我也得买房子，也跟他一样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攀比的过程中呢，但是如果我的信用不够好，如果我的这个达不到那个标准怎么办呢？就去找那个叫次贷，就次一等的这个贷款。那你知道很多这次的贷款就是头两年啊，他让你这个利率都是平稳的固定的，过了两年以后呢，突然间就给你浮动了。那很多人就是因为头两年觉得没有事情，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呢，两年底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突然间就这个跳上去了，那好多人就这个不行了。那你在美国，我是做这方面，那我知道说在美国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叫做我们叫 default， 就是不交这个，就是说这个不交这个本金的这种呢，那多得不得了啊，多得不得了，是历史上的这种高峰期。那么高峰期，那你说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呢？好多人用了他手上的 power， 就是这个魔鬼撒旦对耶稣的挑战。你有这个全能，我们全能是什么呢？我们的全能不是神来的，就是手上那支笔，签个字就够了，签个字就够了。那这是我们的 power。这是在我们手上的 power， 那神在这边告诉我们呢，不要用这种的 power， 不要用自己手上这个啊这种的 power， 不用这个，不要用这种权柄，让自己来满足，自己来满足。要像什么呢？耶稣所说的，人生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荣耀神，荣耀神，荣耀神是基督徒 人生的目的。那怎么样才能荣耀神呢？这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你才能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你的生活呢才会有方向，你的生活呢才会有目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所告诉我们，我们能胜过这样的试探，那就是我们要把持我们的人生，过个荣耀神的人生，过一个靠着神口中所一切所出的一切话来帮助我们过这样的人生。靠着食物是不能荣耀神的，靠着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这是第一个试探，耶稣胜过了。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是什么样的试探呢？我们一同来读第四章的五到八节好不好？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五到八节。来，魔鬼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第二个试探是什么试探呢？第一个试探，撒旦看做不成，那么就把耶稣带到一个高山上。有解经家认为呢，这个高山呢是在当初这个耶利哥城外面的一个这个高山，一个悬崖那里。当时这个万国是指的什么呢？不少解经家认为就是当时在这个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些的国家，因为站在那个耶利哥那边看，你从东西南北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么看到的就是像当时罗马帝国的希腊，像这些也许看不到那么的远，当时它的版图就是叙利亚、希腊、埃及还有犹太地这些几个地方，那看到几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觉得读完这段经文，你对魔鬼撒旦的建议你是怎么感觉呢？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撒旦他的这个建议也太不高明了，也太不明智了，也太傻了，有没有这个感觉呢？那你想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从天上下来，他怎么会被这个世上的荣华富贵所引诱？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会被世上的荣华富贵所引诱呢？那你不觉得魔鬼撒旦的这个引诱太低级了吗？太低等了吗？太不聪明了吗？那么可是你细细读下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试探对耶稣呢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你看到这边呢，魔鬼撒旦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魔鬼撒旦他也知道耶稣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所有属神的人回到父神那里去。魔鬼撒旦还知道一件事情呢，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定要借着死，借着十字架来走这条路，引人拯救人，让人的罪得赦免，回到父神的那里，回到父神那里。这个是魔鬼撒旦所知道的。魔鬼撒旦还知道一件事情呢，总有一天他的权势呢要被摧毁，总有一天呢耶稣要做王到永远，这是魔鬼撒旦所知道的。那么魔鬼撒旦对耶稣的建议就是什么的呢？他说，我也知道你要救人，你不是要救人吗？如果你要救人的话，那这些人不都在我的手中吗？如果你就向我下拜呢，那么我呢就非常乐意，我就立刻把这些人全部都奉到你面前，那你不就得到这些人了吗？你不就可以把这些人带回天国去了吗？你不就可以把这些，你就不可以完，已经完，你不就已经是完成了父神差你来的使命了吗？我们妥协吧。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对主耶稣基督的挑战，因为他知道耶稣来世上的使命就是要救人，救人。那这个呢是魔鬼撒旦他的手段是什么呢？他知道耶稣他有怜悯，他有慈爱，他要救人的心，他就借着这样向耶稣提出这样的妥协的建议，说你就拜我吧， 人都归你了，你也不用上十字架了，你就可以完成父神的使命，我们就和平共处了。假如说耶稣接受了这个建议，你觉得假如说耶稣接受了这个建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你就知道，虽然有万人称耶稣为主，可是魔鬼撒旦的权势还在。虽然魔鬼撒旦把人交出来了，他叫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什么叫退而不休啊，就是退而不休，魔鬼撒旦他是退而不休，他仍然在人的心中做工。那么跟随主的人呢，仍然是罪人，罪呢没有得赦免，万国在这个荣华的这个掩盖下呢，仍然是罪恶，仍然是败坏，仍然是痛苦，仍然是眼泪，仍然是死亡。那这个是向魔鬼撒旦妥协的结局。感谢主，耶稣在这边没有向他妥协。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要单单的敬拜他。我想这个对我们教会呢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许我们说我们很想有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历史教会的中间，他们在这边认识神，兴旺的教会呢也是人多的教会，可是呢兴旺的教会呢不仅仅是人多的教会，不仅仅是人多的教会，兴旺的教会不仅仅是人多教，兴旺的教会是在教会里面有一批明白神的救恩，有一批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在领人信主，在向别人传福音的过程中呢，我们应当跟大家讲明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我们应当让人看到人自己的罪，我们也应当让人知道他需要悔改。所以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一个不需要耶稣的人，假如说有一天你举手了，但是你心中还不觉得你要耶稣呢，就说一个不需要耶稣的人呢仍然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个不需要耶稣的人仍然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因为我们需要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那我想这一点呢，对我们下一代，特别是长在基督徒家庭的下一代的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他们好多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罪，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真是需要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告诉他说，你真是需要主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不需要主耶稣基督，你的罪，你还没有看到你的罪，你也没有看到你需要让你的罪得着赦免。那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的教会所应当警醒的，我们不能向魔鬼撒旦妥协。那另外一些的事情呢，我想我们也看到在教会中另外一些的事情呢，有的时候是很痛心的。我记得有人告诉我说，在这个某某教会呢，那是因为财务上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个传，原来一开始是传福音的缘故呢，就办了这个幼稚园，就托儿所，所以呢这个托儿所就越办越大。你知道现在办托儿所，你在教会里面办，在教会外面办，都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呢在幼儿园里面呢不能有这个宗教的色彩。那你在外面办这个幼儿园，那就没无话可说。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办这个幼儿园的时候，那这个宗教的色，你基督教的这个色彩，基督教价值观能不能在这里面呢？啊，当然是应当这样的。我们要有这个基督的价值观，我们才能把我们的下一代引导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教我们的责任。可是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过了许多年的时候呢，有一天这个学校里面这个一个负责人找了一位另外一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因为这个另外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们不是拥有这个地方，那就对这个传道人说，那你看看你们这个教室里面怎么贴着这么多的啊？怎么这贴着这么多的宗教色彩的这种金句在那边？那么孩子们学圣经的时候都把金句贴在墙上，都不能，这些不能啊，不能。那是他们把这个教室扩大到小孩子原来所用的主日学教室里面去的，那居然说不能在里面贴啊！你说不能在里面贴，那就开始仿效社会上的价值观。那你说还把另外一个什么价值观回来呢？那同样的，到 Halloween 的时候。Halloween 那个鬼怪的那骷髅鬼怪的东西在教会里面的走廊上照样贴，那这是什么呢？那我想不用我跟弟兄姊妹更多的分享，这已经 是在魔鬼撒向魔鬼撒旦妥协了，本来该放的该有的不能有，本来不该有的却放在那边，而且没人说，那这已经是向魔鬼撒旦妥协了。那耶稣他不向魔鬼撒旦妥协啊，耶稣他不向魔鬼撒旦妥协，耶稣对于这个对于魔鬼撒旦走捷径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很简单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用神的话抵挡他。而且耶稣告诉他说，撒旦退去吧。这在路加福音没有，可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中间，马太福音的这个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十节呢，说撒旦退去吧。耶稣拒绝魔鬼撒旦，他就很简单的话，就撒旦退去吧。因为耶稣他要得着万国，但是呢，在他的国度里呢，撒旦是没有任何的份，主耶稣基督也不要有跟他有丝毫的妥协，也不要他有丝毫的帮忙，反而呢，耶稣要在这个世上与他交战，来把他的权势摧毁，把他所奴役的人释放出来。那这是耶稣所该在这边为我们所做的榜样。第二件事情就是对神忠心，那就是耶稣说的话，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耶稣仍然是用这个生命记和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说来回答，知道这个对魔鬼撒旦不妥协的标志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所说的，单单要当拜你的神。那么什么是不妥协的标志呢？我们说什么是不妥协的标志呢？是当敬拜独一真神。怎么能表明我们对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是这个是敬拜的呢？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下一句的话，说单要侍奉他。怎么样表明我们不妥协？单敬拜真完全独一真神。怎么样能表明我们敬拜独一真神？那就是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耶稣在这个世上，他的目标，他的人生就是侍奉主他的父神，侍奉他的父神。耶稣在这个世上，他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向人解释神的话语，他在地上医治有疾病的人，他也借着十字架，借着死赦免人的罪，他因着舍己来拯救，让人与神和好，让人有盼望，让人能回到神的面前，让人能荣耀神，这就是敬拜神了。所以敬拜神不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唱两首歌就完了，敬拜神是什么呢？敬拜神是我们借着歌声来敬拜神，同时呢，敬拜神呢，我们也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来服侍人，就像耶稣一样的服侍人，然后呢，荣耀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要敬拜神。敬拜神，再说一遍，不是只唱歌而已，敬拜神是学习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中用言行来见证神，来荣耀神，然后呢，引人归到神的面前，把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敬拜神了。知道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次在 vacation 的时候，还是 vacation， 就我讲到那个 days in 哈 days in 的那个例子。因为我们去这个度假的时候呢，当时要找旅馆，那就找个比较便宜的旅馆，就找到了那个 days in。知道这个 Lake Tahoe 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加州跟这个 Nevada 的边界，就是加州跟内华达的交界的地方。那么三分之二在加州，三分之一在这个内华达那里。那你知道Nevada 里面有什么呢？妓女是有的，还有那赌场 casino 是吧 ？casino， 哎呀，那 casino 是那不得多的不得了。那当时要去找这个 hotel 的时候，找这个旅馆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找一个比较近的，我们就开上去，就在东边，因为到西边在加州那地方就找不到了，我们就在这个内华达州呢找一个这个旅馆就好了。那也知道说在内华达这个诱惑试探是很多的，对不对？那个又有 casino， 然后呢又有这些东西。你知道 Nevada 你如果去的话，我们去了呢，看到不仅仅是这个大的 casino 里面有这个赌场，包括小旅馆里面都有 slot machine， supermarket 里面也有 slot machine， 超市里面都有这个 slot machine 的。那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不要给这个 试探诱惑了。那同时呢，我们想我们的孩子也不要被这个试探所诱惑。那我们找的那个城呢叫 Carson City， 就是那个内华达州的那个首府。那我们开过这个市中心的时候，看到里面有很大的 casino， 我想这不是我们的旅馆，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开。那那个旅馆是在这个城的北面，我们就继续往前开。开到这个城的最北面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个 Daisy 的招牌在那边了。那一看说啊，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旅馆，我们也很累了，那我们就下来吧。可是我心中还有一个这样的担忧，就是如果我进去了碰到那边有 slot machine 怎么办，如果孩子们对这个 slot machine 迷上了怎么办呢？那我就在心中这个祷告。不过等到我下来，我就自己一个人先进去到旅馆里面，把这个门一打开，哇，感谢主，里面怎么一个 slot machine 也没有，一个什么，那我就放下心来。不过在这个旅馆里面有个更好的一个摆在那边，什么，他那边有个镜框，这在我在所有的旅馆里面都没见到过的。那这个镜框上面写了什么字呢？我读给大家听啊。镜框上面写了什么字呢？他写的说 Service to mankind is worship to God。 他说 Service to mankind is worship to God。 他说呢，服侍人呢也是敬拜神。我是第一次看到的，我是第一次看到旅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招牌在那边，从来没有看见的。因为这个 Daisy 是各家都办的，虽然它是个连锁店，我不能说所有的 Daisy 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那个 Daisy 呢有这样一个招牌呢，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感觉有个归家的感觉，有个 coming home 的感觉啊。因为你知道呢，在那个如果他把那个牌子放在那个桌子上，那你就知道他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 Service to mankind is a worship to God， 服侍人也是敬拜神。你知道他对你的态度，那是一定是很好的，一定是很可爱的。那他的服务呢，他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干净的程度呢，那你知道是比别的地方是干净的。一个你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在一个弯曲的世界，在一个赌场到处都是，在一个连 slot machine 到处都要摆的地方，在一个现代这样社会，认为说顾客就是我的上帝， you know, our customer is our God 或者 is our boss， 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居然有一个说呢 service to mankind is a worship to God， 顾客不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服侍我们的顾客呢，却是在敬拜我们的神。他们在那边所做的是什么呢？不随从世界的大流，在那边提倡我们应当有的价值观，在那边呢让人看到服侍神那种和蔼的态度，看到是一个遵行神教导的人。在那边他们用言行引人归向主，把荣耀归于主，那就是这边讲的worship to God。这就是耶稣在这边所讲，当要侍奉他。因为当我们当把人服侍人，把人引向神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在敬拜我们的主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做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胜过魔鬼撒旦那种走捷径的试探。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那我们来看第三个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是什么。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四章的九到十二节，好不好？四章九到十二节，来，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的书，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这边，在这里，你知道这个魔鬼撒旦也是很聪明的。撒旦对耶稣提出了两个挑战，耶稣都胜过了他，而且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所以呢，撒旦呢，他也改变了一个方式，你用神的话语呢，我也用神的话语来对待你。所以在这边呢，魔鬼撒旦就换了一个方式。你知道魔鬼撒旦没有告诉耶稣说，只停在说，魔鬼撒旦没有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这里跳下去吧，没有到这边为止，又多加了一句。那么多加的那一句呢， 就是他用神的话，用圣经上的一段的经文，这在这个诗篇的这个九十一篇的十一到十二节，那是诗篇九十一篇上的十一到十二节，来向耶稣建议，来向耶稣建议。那你知道这个魔鬼撒旦，他看不能胜过耶稣，他不能这个试探来胜过耶稣，那他就呢换了一个方式，所以他在这边就把圣经中这些一节的经文呢，我们就把它断章取义就拿出来了。等于我会讲到为什么是断章取，他就把这句话语拿出来了，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说，其实魔鬼撒旦也是很聪明的。不要想说魔鬼撒旦他怕神的话语，怕圣经，所以呢他就不会用圣经中的话语来试探我们。魔鬼撒旦他会引用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上的话语呢来向我们试探。我想这是魔鬼撒旦他最恶毒的一个伎俩，就在这边。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就是败在他的手下，就是因为这个的原因。那在这边呢，魔鬼撒旦同样的用这种伎俩来试探耶稣。可是你知道吗，耶稣在这次的试探中呢却没有落入撒旦的计谋中间啊。那撒旦在这边说些什么事呢？撒旦在这边其实告诉耶稣说，他说你若是，这边还是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跳下去吧。因为魔鬼撒旦想借着这一节单独的经文，魔鬼撒旦就借着这单独的经文呢，让耶稣把他的一生，让耶稣把他所有的信心呢，就放在这一节经文上面，你跳下去看看。他说呢，如果神与你同在的话，那么他会派天使保护你，所以呢，你应当是这个法夫无损的，你应当是跳下去，应当是法夫无损的。那么跳下去法夫无损的时候，你不是可以证明神与你同在吗？在这边对耶稣有个更大的试探是什么呢？既然你从他为什么撒旦不会叫耶稣从旷野的悬崖跳下去呢？为什么要到圣殿的顶上去跳下去呢？那是因为在圣殿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当许多的人看到这个耶稣身轻如燕的这么跳下来的时候，在那 soft landing 的时候，就在那边停下来的时候呢，你知道有多少的喝彩声呢？有多少的嘴一传十，十传百，这不一下就引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来跟从耶稣了吗？那么这个是魔鬼撒旦他的这个建议在这里，他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断章取义，让耶稣他所有的事工，耶稣他所有的一生，他对父神的信心呢，就是建立在那节经文上面。那节经文是什么经文呢？那是在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一到十二节。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翻到诗篇九十一篇啊，十一到十二节。那这边说什么呢？你来这边看啊，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那我们知道这个诗篇九十一篇是对谁写的呢？谁写的呢？诗篇九十一篇是为全心依靠神的人写的，啊，全心依靠人神的人写的。这边告诉你说，你不用害怕，神要保护你。所以在这十一节说什么呢？十一节说，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看魔鬼撒旦在这边所建议里面就没有这个一切道路，就在你所行的路上，不是告诉你说你任意妄为，或者说任意妄跳，这任意妄为任意妄跳不是告诉你说再到了一个地方你就跳下去吧啊。这边是讲在你所行的一切的路上保护你，这个是魔鬼撒旦他断章取义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这也不是讲跳下去的，这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去爬山的话，在那个乱石丛上面爬山的时候，你脚底踩到那个乱石尖的，你脚会碰着的。那这边告诉你说，有天使拖着你，不让你的脚碰到这种尖锐的石头，把脚给刮伤，甚至把腿给刮伤，也不是讲的跳。那你知道 魔鬼撒旦在这边曲解圣经，把一张的圣经拿出来断章取义，然后呢，然后告诉你呢，你就这么去做吧。他要激耶稣，要激耶稣呢，让耶稣去从这个这圣殿顶上跳下去。那这是魔鬼撒旦他的手法在这里。那你知道这个魔鬼撒旦耶稣他是怎么来回应的呢？怎么来回应的呢？那么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魔鬼撒旦断章取义的时候，来诱惑，来这个试探信神的人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故事呢，我跟大家分享。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个人应当警醒的。说从前有一位这个牧师，他知道有位妇女，这位妇女呢，她在经济上呢有很大的需要，很大的需要，她经济不好，有个经济上很大的需要，所以呢，他想呢，心里想说，如果有个那神迹这些事情呢，能帮助我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呢，那就好了。啊，到哪里去找呢？圣经中这么多的这个神的应许，那么他就到这个圣经中去找这样的经文了。怎么样有个这样的经文能让我有个神迹一样的事情发生，能让我摆脱现在这个经济上的困境呢？那么他找，有一天终于找到，因为平时不读圣经，所以就找了一节。找到什么地方呢？没找错哈，找了这个马拉基书的3章第10节，啊，3章第10节。那实际上什么这个经文呢？我读给大家听，可能大家都熟的啊。那3章第10节说，马拉基书的3章第10节说，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收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呢，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哇，他一听，这不是一个这么好的允许吗？他把他所有对神的信心，他把他的动机呢，都建立在这段经文上。所以呢，他也按着11奉献，也奉献。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过去呢，发现他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啊，那你知道？当他的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的时候，那你就说他对神的 complain 什么呢？神啊，这不是你的应许吗？神啊，我不是照着你的应许去做吗？我也不是11奉献吗？那我怎么我的经济情况也没有好转呢？原来是不是你把天上那个天窗给我关掉了呢？啊，他想说神是把天上的天窗给他关掉了。这是一个人的解经上，他把所有的都放在那个一节经文上面，因为他没有想到他去奉献的时候呢，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也没有想到呢，在圣经中还有许许的经文，包括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带有条件的啊，带有条件的。那么同时呢，他也没有去看圣经中其他经文的教导什么。如果我想他读到这节经文，这也是在马太福音5章23节，如果他读到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的。因为这段经文是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呢，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对你怀怨啊，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放在台前，先去同他和好，然后再献礼物。那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位的妇人呢，她心中有极大的怨恨，她不愿意饶恕别人。那这位妇女同时呢，她有极大的嫉妒心在她的中间。那你想，当然她的动机也不对，她也没有看圣经中其他的经文，她也没把圣经中所有的这个啊，所有神的应许都系统的来看，就取了那段经文。那么当然她是要失败的。这个是魔鬼撒旦在这里对我们的挑战。那耶稣面对魔鬼撒旦的这个挑战，他是怎么做的呢？耶稣第一件事情非常简单， Never argue with Satan。 耶稣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把他抵回去。耶稣没有在这边，耶稣没有 跟他说撒旦啊，你这句话说错了，圣经上解经不是这么解的。耶稣没有说这些话，耶稣就是一句话就给他抵挡了，撒旦退去吧。就是一句话就给他抵挡过去了。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碰到魔鬼撒旦引诱的时候呢，你就凭着一句经文，你不要跟魔鬼撒旦去争辩，你不要试着向他解经，你向他解经你只有输的可能，你没有赢的可能啊！不要跟他多讲，就是一句就把他拒绝出去。这是耶稣给我们所做的榜样。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耶稣他确实对跟随他的人神属神的人向他们解释神的话语啊，耶稣确实向跟随他的人解释神的话语，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应当有这个正确的解经的方式。也许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讲太多解经的关系，就讲几点。那讲几点就告诉说，你解经的时候呢，应当你解释圣经呢，应当在圣经的轮廓中，不要越出圣经的框架。另外解经的时候呢，应当明白神他给我们的启示呢，是从旧约到新约是渐进的启示。另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每本书都有它的主题，不要解经的时候越出了这本书的主题。同样解经的时候呢，应当重视上下文，不要越过上下文来解释这段经文。最后呢，你当解经的时候呢，你应当在那个原来的原文上面，应当在原文上面下功夫，有参考书，有解经书，应当在当时的历史的背景下来解这段圣经。那这是正确解经的方法。那最后一点，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想是很重要的，叫正确的来用信心，正确的来使用信心。在这边耶稣从耶稣对撒旦的回答，你告诉你知道说，原来撒旦在这件事情上要向耶稣挑战的是什么呢？断章取义，来断章取义来向耶稣对父神的信心挑战，要让耶稣来试探父神，要让耶稣来试探父神。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说什么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什么是试探？时间的关系我不跟大家多讲。试探是什么呢？有一个例子是很好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40年在旷野中啊，旷野中在这个民数记14章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看到迦南里面的这个大旱的时候呢，他们就害怕，不愿意进这个迦南。那么当时他们向耶和华向父神发的怨言是什么呢？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边，让我们死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孩子也必被掳啊，也被逼掳。他还说呢，巴不得我们就死在埃及或者死在旷野都好。那你知道这个神就这个对他们就发烈怒了，就发怒了，不轻易发怒的神都发烈怒，发怒了。为什么呢？那神说在这件事情上呢，以色列民在试探神，这就是试探了。这节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是对试探是一个最好的解释。这在这个民数记的14章22节，告诉我们说呢，以色列民在旷野不仅试探神一次，不是两次，是十次试探神。他怎么试探神呢？神明明在旷野中啊，在旷野中让他们过红海，胜过撒玛利亚人，在沙漠中开这个泉水，然后呢降马拿给他们，然后呢击败了许多的追兵，让他们打了许多的胜仗，有火柱，有云柱。以色列人还说，神在哪里？神还与我们同在吗？这就是在试探神了。你想耶稣刚刚从约旦河里面出来，他怎么能接受神不是在那边已经就告诉他，你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明明神就是与他同在，魔鬼撒旦他的挑战在哪里呢？在明明白白的知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还要让你问说，神与我同在吗？神还爱我吗？神还伴随我吗？这就是在试探神了啊！这就是在试探神了。那感谢主，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弟兄姊妹平时在弟兄姊妹接触中，我们许许多多看到神在弟兄姊妹身上的作为，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神的应许，我们也在历代的圣徒中，包括圣经中的圣徒中，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但我们知道呢，就因着这些，我们应当不试探神，不再问说，神与我同在吗？神还在我的身边吗？因为这样呢，就是犯了这边讲的试探神的罪啊，试探神的罪。所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胜过撒旦的试炼，胜过撒旦的试探的挑战是什么呢？那就是不故意试探神，不故意试探神。你知道，也许这三个故事、三个试探，耶稣都胜过了这个三个试探，也许故事应当在这边结束了吧。可是你发现故事在这边还没有结束，我也不能讲下去了。我就给大家快快的讲，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还记着说呢，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那暂时离开耶稣，吕正中版本跟 NIV 说什么呢？我们吕正中跟 NIV 的版本说呢，就离开耶稣，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呢，等到有机会的时候，魔鬼撒旦还没有死心，还是等待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耶稣斥责彼得说，魔鬼退到我后边去。耶稣不是讲彼得是魔鬼，耶稣是讲魔鬼借着彼得来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说呢，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这事必不临到你，你万不可如此上十字架。那是魔鬼撒旦，虽然在这三次试探后还在不时的来试探耶稣。那这边给我们一个警醒，只要魔鬼撒旦没有被扔在硫磺的火湖的那一天呢，他还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来试探我们，不断的来引诱我们。他会用神的儿女的饥饿，也许是身体上的啊，也许身体上物质上的这种饥饿呢，让我们来专注我们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远离了神，忘记了我们自己的使命。魔鬼撒旦呢，他也会来试探我们，他用妥协的方式呢，让我们去走捷径的路。魔鬼撒旦同时呢，也会用曲解圣经的方式，让我们来试探神，把我们的信心就放在圣经中一段一段被这个断章取义的经文中，借着这样呢，来毁掉我们的信心，让异端横行在我们的教会，横行在当今的教会中。那你说我们要怎么办呢？还是回到一开始讲的依靠圣灵。 Campbell Morgan 说那句话，说神没有让他的儿女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胜过试探，靠着圣灵，靠着圣灵。第二呢，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习主耶稣基督在胜过满足自己需要物质上面需要的榜样，胜过主耶稣基督面对走捷径的试探的榜样，学习主耶稣基督不被曲解圣经，让自己的信心就建立在单独那一段被曲解的圣经上面试探的榜样。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必可以活出荣耀主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光照我们，也借这段话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撒旦他试探的真相，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胜过撒旦的试探，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忠心的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进而能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的大祭司。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是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趁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我们也感谢你自己的怜悯，自己的恩慈，让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所忍受的。主，我们要感谢你，愿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靠着圣灵，也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能胜过试探，让我们自己的言行能荣耀主你的名，也能引人归向主，让主你得着那至高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将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